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自从走进法轮大法修炼，一晃20多年过去了，我把法轮功介绍给几位同班同学，他们都亲身受益，法轮大法好，在他们心里扎下了根。我的一位中学同班同学不幸得了舌癌，1/3的舌头被割掉了，但癌细胞还在扩散。我找到他家时，专家医生要求他拔光左边仅剩的6颗牙齿，继续手术，并问他，要命还是要牙？我告诉同学，命也要，牙也要，学练法轮功吧。就这样，他开始跟我学练，雷打不动，天天坚持念一讲转法轮。不久，这位同学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出国旅游时还悄悄带回了大法资料，给我看后又十分珍惜地要了回去，准备给其他亲戚朋友看。后来她丈夫也和她一起天天练功，她的父母、孩子和4个兄弟姐妹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大法人传人，心传心，谁要想进，能进得住吗？还有一位同学浑身都是病，他家桌上堆了一桌子的药，什么药都得吃。他苦笑着说，再吃下去，药和药之间都打仗了。当时他还脖子疼得不能转动，找一个老中医看了，也未见好转。学练法轮功不久，有一天晚上睡觉时，他觉得脖子有针扎的感觉，爬起来摸摸枕头，没有针。第二天早上起来，脖子不疼了，很快一身病痛全都消失了，精神焕发，精力充沛。熟悉他的朋友都说，好像换了一个人。我还有一位同学患上了颈椎病，导致头晕，医生告诉他不可能治愈了，只能靠长期服药来控制。修炼大法后，他停药了，在剧烈的疼了2天后，他颈椎的头晕症状完全消失了。还有一位同学自幼避寒，那是个炎热的夏季，他如约来我家学法练功。平时一向出门就打出租车的他，那天却怎么也打不到车。他家离我家很远，在大太阳底下走了1个多小时，到我家热得不行，我没开空调。练完功后，他大汗淋漓，他不避汗了。 有一位同学神奇事就更多了。2008年，他请客吃饭，我也去了。我告诉他，我在练法轮功，他一下子就不高兴了，说，这么多年的老同学，这么好的功法，你怎么才告诉我？1999年7月，他看到电视上诬陷法轮功的视频，马上意识到法轮功是好的，因为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知道，凡是共产党说不好的都是好的。平时在生活中，哪怕在很小的事情上有一点不顺，他只要一念法轮大法好，一切都顺利了。同学自幼心脏不好，一天抱轮时他心跳不止，站不住了，可自那以后他的心脏正常了。一次去台湾旅游，在车上他隔着窗帘大声念着外面法轮大法好的标语。后来登山时，他60多岁了，却健步如飞，年轻人都赶不上。他家里还开了3次优昙婆罗花，有一次他还把花送给了我。在我家有10几位同学朋友见证了优昙婆罗花的圣洁和神奇。同学的姐姐比他大4岁，得了宝书转法轮之后爱不释手，年近70的他有一次在街上被一辆大卡车撞了，人飞出去好远，一下子好像晕过去了，可他爬起来后连根汗毛都没伤。晚上我去他家看他，他说，今天我可吓坏了，我人没伤，可我的电瓶车已经撞烂得不能修了。我有7位同班同学一起练功，后来他们又带来亲人朋友，人越来越多，没有一人缺席迟到或早退，法轮大法好在他们心里扎下了根。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有不到20000例器官移植，5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5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0000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0000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 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 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请听乡村法轮功教师荣获教育大奖。一次由市教育局主办的前所未有的教学大赛，一位即将退休的乡村小学女教师，她如何能获教育大奖的？我们来听听她的心路历程。2017年9月，我们学校公告了全市教学大奖比赛的通知，这是由市教育局主办的，是我市前所未有的大范围比赛。我是一名乡村小学女教师，得知这个消息，我有些心动。我当时已经54岁了，来年就退休，而且前一年我也已经被评定完普通教师的最高级别副高了。我想其他人都想得到获奖证书，我若参赛就会占这个名额，尽管我并不是想得证书，单纯想参加，让自己在教学中再有提高，我也该把机会让给别人。想到这儿，我就决定不再过问这件事了。第二天，中心学校的两位校长却分别给本校校长打电话，说必须让我参加，目的是为学校争光。平时我在教学工作上，领导安排干啥我就干啥，从没讲过条件，因为我是法轮大法的修炼人，为人处事上都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大法师父告诉我们，我们只是在切身利益这些问题上看得淡，而在其他方面我们都很精明，我们搞个科研项目，领导交给什么任务，完成什么工作，我们都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做得很好。如今领导指定我参加比赛，虽然我已经决定不参加了，我就改变主意答应了。校长召集所有参赛的老师开会，一位村里的男老师看到我就对我说，你穆桂英啊。而在场的其他老师也投来异样的眼光，我从他们的眼神里读出了他们共同的想法，你刚评完副高，前一年在我镇举行的教研活动中刚获得过一等奖，而且这么大岁数了，马上快退休了，咋还要去争呢？回家后我就反复问自己，我争强好胜吗？我这次参赛是不是错了呢？我反思自己过去从没争过什么，所有的证书都不是争来的，都是凭实力得的，现在参赛也是因为校领导的要求。我想了想决定，那我只参加初赛就好。初赛那天，我把这决定告诉了那位村里的男老师，说要把机会让给他，他听了很高兴，谢谢我。初赛结果通报后，我马上就给中心学校业务校长打电话，说我不参加市里预赛，可是校长就是不同意，我是第一名，我得继续参加预赛。这局面让我心里很不踏实，内心不平静的我又从大法师父的讲法中去思考目前的处境，我该怎么做。后来我想起大法师父告诉我们，修炼中讲一切顺其自然，想到这儿我明白了，我对自己说，只要我不是争强好胜求名求利，就是把领导交给的任务认真完成就可以了。要参加预赛，就要开始准备晒课。晒课形式叫同课异构，就是同一个年级段的参赛教师 都讲同一篇课文。为了借鉴前人的经验，我就上一些教育网，想查看一些获奖教师的课堂实录和教学设计，准备吸收点精华来充实自己。结果我发现，所有获奖的授课内容几乎千篇一律，获奖教师在课堂上就是想办法调动学生的热情来活跃课堂气氛，而这种调动却是假大空式的煽情，都有很浓的党文化味儿，并没有做到传统老师的传道授业解惑，所以基本上没有可借鉴的东西。我开始思索，这次参加这个大型比赛有什么意义呢？我平时一向本着传统的教育理念，教学不摆花架子，用心挖掘课文中教育的道理，试图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灵，完善他们的人格。我力求摒弃党文化的东西，回归传统文化，我认为这才是教育的根本。因此我决定不去参照其他获奖人的课例，就按我自己平时的教学理念设计教学。预赛的课文主题讲的是一个传统故事，我以弘扬主人公优秀的品行为主线设计教学，反着传统文化的精神传达故事所比喻的道理。我的教学设计内容摒弃假恶斗的党文化，融入大法真善忍的精神。预赛结果，所有评委及所有学生班主任都对我一致好评。我来到决赛，决赛的课文内容是一个小男孩拯救小动物，故事感人。决赛当天，我们参赛的六名老师抽完顺序签，排序第一位的老师正在讲课时，我们剩下的五名老师就在场地外等候，后来就聊了起来。一位参赛的男老师说，他这些天为了备课瘦了18斤，每天都是后半夜2-3点钟才睡，都失眠了。其他人也都说自己变瘦了，全是所有参赛的人，我岁数最大，我的体重却1斤没掉。我们镇另一名乡村国小参赛的男老师也说，他10天都没回学校上课，就在中心校试课改课。可我除了去参赛，1天都没耽误学生上课，即使到中心校试课，也马上回学校上课。我才发现，自己的备课情形和大家都不一样。我家住在乡下，住平房，每年秋天需要捆别人给的玉米秸。备课的这个时段，正好是捆玉米秸的时候。我老伴儿患腰椎骨刺1年了，刚见好，第一天帮我捆就犯病，卧床不起了，我就自己捆，还得用手推车拉回来。周六周日捆，有时下班也捆，还要照顾老伴儿。而且我家离学校7里，一入冬就得步行上班，走路也得走40分钟才到学校，基本没有时间备课。我只能利用捆柴或者上下班路途时间构思我的教案，所以捆柴时和上下班路上就是我的备课时间。我决赛设计的课程内容是以善为主线，将善贯穿在整个课堂中。我企图表现生命无论大小都值得我们爱护与珍惜。最后总结全文时我说，在灾难面前，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但善是最大的力量，它能化作感染力，感染全世界的人都来爱护生命，这才是真正的和谐，大自然中一切生命的和谐。在场的学生、评委、所有听课的人都全神贯注地融入了我的这节课中。在这次的大赛中，我把自己领悟到的大法师父的法理融入教案设计中，把修炼的内涵体现在当时的讲课内容中，是大法的内涵引领着我的课程。一位校长陪他们校的老师参赛，6节课他都听了， 一下课，他就滔滔不绝地夸奖我，一个劲儿地说，拿第一名理所当然，让人服气，值。一位小教部的主任也说是好课，有机会要和我交流，几个评委都投来赞许的目光。后来同事们对我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一个顶仨，宝刀未老。这次全市范围的教学大奖赛，我荣获全市乡村组第一名的好成绩，这对一个普通老年教师很难做得到，可我做到了，因为我是大法修炼者。听众朋友，您是否也听说过现在的孩子很难教类似的话呢？如果您也这样觉得，是否也从这个故事中得到一些借鉴呢？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叫腊梅，我和爸爸妈妈妹妹都修炼法轮大法。爸妈和妹妹是在90年代师父传法时期得法的，我是在99年法轮功遭中共打压迫害后得法的。他们三位都遭到邪恶的关押迫害，那时我想修大法是让人做好人，共产党不让练让人做坏人，是你共产党错了，你不让练我更要学，就是抱着这种心态我走入了大法中来。迫害刚开始那些年，我爸妈为了躲避中共的骚扰到我家住了10多天，因当时邪恶特疯狂，丈夫出于怕心对我爸妈态度特别不好，拉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什么活也不干。我儿子当时只有7岁多，他对他爸爸说，我姥爷老娘令公有什么错，他们又没做坏事。儿子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正念真是可贵，也为他自己带来了福报。后来儿子长成了1.8米的大小伙子，并且顺利考上了大学。在大3的下学期谈了女朋友，女孩善良贤惠，心灵手巧，而且非常认可大法，每次对他讲大法真相他都很虔诚地听。大学毕业后两人也没考什么公务员，都不愿在体制内工作，说不自由。就这样两人回到了我们小县城，办了个培训班，开业第一天也没做广告宣传。来的第一个孩子的家长竟是本地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位，因为他对孩子特上心，在当地是出了名的，给孩子报了8种课外班。那天正好路过儿子的培训班，他进去了解了一下就非常认可，不论从儿子和他女朋友两人的长相还是谈吐上 那位家长都非常满意，立即就报了名。在他的影响下，很快培训班就招满了。现在回想起来更感慨，这就是儿子得福报了啊。后来儿子和女朋友订婚结婚，一切顺利完成。因两人都不喜欢热闹，更不喜欢现在的大铺张浪费，一切从简，两家在一起吃了团圆饭就行了。后来同事朋友知道了，都说你们两口太有福了，孩子给你们省了多少麻烦。在培训班，儿子和儿媳妇他俩都成了孩子家长的知心朋友。他俩细心地对待着每个孩子，孩子上课用的吃的都买最好的，孩子个个自信阳光。大部分家长都是有两个孩子的，大的还没等毕业，小的已经报了名。有的家长已等了两年了，坚持要上，由于条件限制，有的没收，很遗憾。一到假期，很多家长要求办假期班。儿子回家跟我说，我问，你办吗？儿子说，办就是坑人。你想想，十多天能学到什么？都是为了赚钱，不办。在当今物欲横流，一切向前看的环境下，儿子能有这样的胸怀，我很高兴。孩子们毕业走了，还时不时地回来看他们，找他们玩。知心话不对父母说的，去跟儿子他们说。连家长都把家庭中遇到的事与他们诉说。儿子虽然至今还没走入大法中来，可他的一言一行都遵循着真善忍的标准，不仅孝敬家里的老人，也可怜街上的老人。他总是对我说，去买菜，他都是买路边上七八十岁卖菜的爷爷奶奶的，从不讲价。他说，他们太不容易，一天还不知道卖几个钱。三年的疫情，儿子只发热一次，告诉我后，我马上拿着大法书去了他家。当时儿媳妇已怀孕，儿子怕传染他，把自己关在小卧室里。我去后坐在卧室门口给他读师父的法，刚读了几页，儿子就开门出来了，很神奇的好了。儿媳也只是咳了两口痰，两人都正常了。后来小孙子顺利出生了。今年刚过完年，儿子告诉我他发高烧了，39到40度，高得吓人。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师父的讲法。他听了我的话，就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听师父的讲法。连续高烧几天后，一切正常了。过后他说，脑袋没烧糊涂，大脑也很清醒，是师父救我脱离了危险。而儿媳及小孙子与儿子同处一室，什么事也没有。师父不仅时时看护着弟子，也在看护着弟子的家人，感恩师父的慈悲呵护。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告密者的下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6日。告密是人类最卑劣的行为之一，告密者往往都是心理阴暗，灵魂扭曲，靠着出卖他人以邀一己之功，或者靠着坑害别人以图一己私利。古往今来，告密者的下场通常是凄凄惨惨。秦朝的商鞅把告密法律化，最后自己正是被人告密后被车裂而死。唐朝的周兴和来俊臣虽然曾一度是告密的受益者，可最后还是毁于告密。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告密弥然成风，上至中共的机关，下至百姓的街头巷尾，上至政治，下至商业，涵盖各个行业各类群体。当中共需要时，告密者被中共宣称为是爱国者；当中共不需要时，告密者就会变成品德败坏的小人，从而杀无赦。1970年2月的一天，安徽固镇县人民医院副主任方忠谋一家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家庭讨论。方忠谋说要为刘少奇翻案，还质疑毛泽东为什么搞个人崇拜。那个时候到处都是毛的像。方忠谋的丈夫张月生说，方忠谋，从现在起你就是阶级敌人，我要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说的话都给我写出来。方忠谋写下文字后，癫狂的张月生拿着这所谓罪证向军代表揭发了妻子的所谓反革命行径。他们16岁的儿子张宏斌也写了一封检举信举报自己的母亲。两个月后的一天，在当地万人宣判大会之后，方忠谋被中共枪决。多年后，张宏斌回忆起那段母亲被自己送上断头台的往事，噩梦连连，痛悔不已，恨自己畜生不如。他说，我应该背上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它将永远由我肩负着，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一直到我走进坟墓的那一天。到了晚年，张宏斌说，如今我老了，每晚都在做噩梦。很多像张宏斌一样的告密者，在被中共欺骗和利用之后，后来在恐惧和自责中生不如死。经过中共篡政70多年来的统治，告密的行为在大陆已经生活化，人们很多时候已经不认为告密是不道德的，而有些人为了眼前的好处和利益，甚至热衷于告密，并乐此不疲。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以来，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要达到所谓的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启动了中共一条线机制，从中央到居委会，凡是举报法轮功学员的都有奖。于是铺天盖地的监视网笼罩着法轮功学员，从起居到买菜，从吃饭到路上搭话，从朋友聚会到参加活动等等，法轮功学员的一切活动几乎都在被监视中，被告密中。随之而来的是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被迫害、被酷刑折磨，甚至被火灾器官，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告密者拿着用法轮功学员生命和一家人的平安换来的奖金，会安心吗？2007年8月，湖北省汉川市法轮功学员胡汉娇女士在回龙镇发放法轮大法真相资料时被人告密，之后被非法劳教三年。2021年3月，胡汉娇不顾疫情传染性强的危险，走街穿巷告诉世人避疫的良方，再次被告密，遭分水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判刑四年。13天后，胡汉娇被迫害致死，可中共对外谎称胡汉娇是病死在医院的。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类似胡汉娇被告密后被迫害惨死的案例比比皆是。最为可悲的是，这样的悲剧至今仍在不断上演着。真心希望那些告密者停止告密犯罪行为，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要知道， 法轮功学员给予人们的是至高至诚的宝贵真相，而告密者却恩将仇报，告发恩人，那么这些告密者注定会背上自己的枷锁，在恐惧与自责中度日如年。希望有缘人都能了解真相，明辨是非，切勿告发善良的传播真相的法轮功修炼者。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告密者的下场》。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师之道尊贵庄严，老师是伦理道德知识价值观念的传授者，教人为人处事的行为规范是道德的表率。礼记学记中说，师言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之敬学。维护师道尊严，不仅要求学生的言行举止体现出对老师的尊敬和礼貌，更要从内心里敬重老师，勤奋学习，做到明真理而躬身力行。在这两期节目里，我们为大家讲几个古人尊师的故事。帝尧拜师访贤。汉书云，尹寿尧师，贞观政要中也有唐太宗下诏要求尊师重教，特别指出皇帝学大颠，颛顼学陆徒，尧学尹寿，舜学戊承昭，前代圣王未遭此师，则功业不卓乎天下，名誉不传乎载籍，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治太平者谓之有也。帝尧治理天下万民，使海宇清平，举贤任能，可谓人才济济，但他仍唯恐埋没人才，还常常深入山野之间去巡查细访，求贤问道。一次帝尧寻访至王屋山，听到读书声从林中传出，寻声见到三间草屋，一童子正在读书。帝尧见他所读之书是一部说道德的经典，就问，汝小小年纪能读懂这样深奥的书吗？童子答，本来不太懂，经师父讲授之后已能明白了。帝尧道，汝师父姓甚名谁，在吗？童子道，我师父姓尹名寿，出去采药未归。帝尧道，何时归来？童子道，很难说，或则一月，或则十几日。帝尧见屋内三面图书，大多是论道德方面的书，还有天文占卜之书等，心想尹寿必是高士。次日上午，帝尧叫从人备了礼物，再到尹寿家探望，见尹寿未回，童子仍在那儿读书，对他说，朕访汝师未得相见，现因事急须回京，区区薄物，烦汝转至汝师，明春再来奉业。童子道，我昨日已听邻人说汝是当今天子，我师父向来与贵人少来往，这些东西我不便代收，恐师父责罚，汝说明年还要再来，何妨自己带来，此刻请汝带回吧。帝尧只得收转礼物，随从都说这童子无礼。帝尧道，朕却喜他纯真，真不知世间有势利二字，不愧隐者的弟子。帝尧回来后与众臣说起尹寿，历官何仲何叔兄弟说，尹寿却是有道之士，本想荐举他，因知道他隐居绝不肯出来做官，所以未提。
帝尧道：朕想古来圣帝都求学于大圣，如皇帝学于大颠，颛顼帝学于陆徒，皇考学于赤松子。尹先生既然道德高超，又高韬不肯出山，朕拟拜之为师，亲往授业。汝二人可以朕之命先往见绍，朕再前往谒见。二人答应了。转瞬冬尽春回，帝尧择日动身，与合众兄弟一起进往王屋山来。远远望见尹寿居住的草屋，帝尧便叫车子停下，与二人徐步过去。走到草屋边，只见童子仍在那儿读书。帝尧便问他：“师父呢？”童子急忙进去禀告。随后尹寿出来向帝尧深深致谢，说：“去岁汝城御驾数次罔顾，鄙人时值他出，未克迎驾，实在抱歉之至。后来又由何氏昆玉转达帝意，犹觉惶恐万分。那北面受学之盛世，在古时原是有的，不过那个为师的都是道德学问非常卓越之人，如鄙人这样山野之夫，寡闻浅见，知识毫无，哪里敢当帝者之师这四个字呢？”帝尧道：“弟子访问确实，仰慕久深，今日专来直至，请武师不要见惧。”说着走到下面就拜了下去。尹寿慌忙还礼，何仲将质疑呈上，尹寿还要推辞。何仲道：“我主上一片至诚，斋戒沐浴而来，请先生不要推辞了。”尹寿方才答应。尹寿请帝尧与何仲兄弟坐下，彼此倾谈，足足说了半日。尹寿讲说道德及天下之理，帝尧听了极其佩服。帝尧道：“弟子想访求到一个大圣人，将大位让给他，亦想寻几个大贤来辅佐。”尹寿道：“照帝这样的谦光，当自有大圣人出世，可以遂帝之志愿，成帝之圣德，并可以做一个天下为公的模范。但是此刻尚非其时。说到当世大贤，如许由立身婢履于主，习邪就不肯做，善邪就不肯识，生平行事必居于义。善卷学识渊博，重义轻利，还有朝父、子周之父、伊福子、披衣、方回等，都是真正的道德之士，隐居在山中，不迎世俗之利的。后来帝尧对这些有道之士皆一一拜访求教。”帝尧就住在王屋山十日，尹寿每日向帝尧讲授有关道德经典，晚间与他一起仰观天象，讲述天文星象之理及预测等。自此之后，帝尧于勤政之暇常来尹寿处拜访，他对老师极为恭敬，让尹寿居主位，自己站在下边，面向北施礼求教。尹寿多次对帝尧讲述仁义道德及清净无为之道，帝尧实施仁政，与民休息，顺天而治，大道昌明，制定法度，禁止欺诈，设荐鼓，让天下百姓尽其言，立谤目，鼓励百姓批评自己的过失，明于察人，见贤举能，仁慈爱民，无微不至地关心百姓，做到九族济穆，协和万邦，堪称历史上治世的典范。史记说，帝尧的品质和才智居士非凡绝伦，其人如天，其知如神，就知如日，望之如云。他尊奉有德，虚怀若谷，尊师重道的精神也为后人树立了楷模。再来讲个诗文尊师敬学的故事。春秋时，诗文自幼立志学习音乐，当他听说诗香弹琴时，
鸟会随着乐声起舞，鱼跃出水面倾听，不禁心向往之，便背着行囊长途跋涉去拜师乡为师。师乡是有名的严师，轻易不招徒弟。师文再三恳求，师乡最终被他的诚意和决心所感动，收了这个徒弟。师乡给他讲授乐理，手把手地教他调弦定音，可是他的手指十分僵硬，三年后却弹不出一首完整的曲子。师乡对他说，你还是缺乏悟性，学琴不够专心，还是回去吧。师文悔悟自责道，我知道是我常常心手不专，我并不是不能调好弦定准音，也不是不会弹奏完整的乐章，我所关注的并非只是音调节奏，我的真正追求是想用琴声来表达我的心声啊。在我尚不能做到使音乐发自于内心，在感应到乐器的时候，所以手指也没能和琴弦配合好，请老师再给我一些时日，看是否能有长进。从此诗文静下心来，专心致志，清除杂念，每日认真学习，用心体悟音乐表达的意境，不断完善修养。过了一段时间，又去拜见师乡。师乡问，你的琴现在弹得怎样了？师文说，得之心矣，请您听我试弹一曲吧。师文开始拨弄琴弦，他首先奏响了属于金音的商弦，使之发出代表八月的南缕乐律，只觉琴声夹着凉爽的秋风拂面，草木都要成熟结果了。面对着金黄收获的秋色，他又拨动了属于木音的角弦，使之发出代表二月的夹中乐律，随之又好像有温暖的春风缓缓吹来，草木发出嫩芽，好一派万象更新的春天景象。接着诗文奏响了属于水音的雨弦，使之发出代表十一月的黄中乐律，随之竟使人感到霜雪交加，江河风动，一派肃杀景象如在眼前。再往下，他扣响了属于火音的筝弦，使之发出代表五月的蕤宾乐律，又使人仿佛见到了骄阳似火，坚冰消逝，酷暑炎炎。在乐曲将终之际，诗文又奏响了五音之首的宫弦，使之与商、角、羽、筝四弦产生和鸣，顿时在四周便有南风轻拂，祥云缭绕，恰似甘露从天而降，清泉于地涌出。师乡听后称赞说，你的琴弹奏得太美妙了，真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师文的学习态度非常严肃，在老师教诲后，首先做到用心专一，他感悟到音乐艺术之高超，曲所存者不在弦，所制者不在声，在于得心应手，强调音乐演奏中心灵的主导作用，内得于心，方能外应于气，成语典故得心应手也由此而来，形容功夫到家，心手相应，运用自如。它也成为中国古典音乐演奏的一项重要美学原则。诗文学琴的故事给人以启迪，凡事讲求用心，学习技艺不仅光凭外在的技巧，而是在于领悟内涵，深明其理，不断提高修养和悟性，得心方能应手，用正心正念以达到宁静致远，身心合一，与天地相合的境界。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讲古人尊师的故事，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